我们今天读经是从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三到第三章第十节。
今天读经是用福音二章廿三到三章十节。
请大家起立。
请我们一起起立。
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月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信任他们，因为他知道所有的人也不需要谁指证人是怎样的，因为他知道人心里存的是什么。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长，他夜间来到耶稣那里，对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教师，因为如果没有神同在，你所行的这些神迹就没有人能行。耶稣回答：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老了怎能重生呢？难道他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回答：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你不要因为我对你说你们必须重生而感到稀奇。风随意而吹，你听见它的响声，却不知道它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这样。尼哥底母说：怎能有这事呢？耶稣说：你是以色列人的教师，还不明白这事吗？请坐。我们上次谈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
上次我们提到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
我们是谈到耶稣洁净圣殿。
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洁净圣殿。
那时候他耶稣做了这事的时候，就有一些犹太人问他。
当耶稣去洁净圣殿的时候，有些犹太人问他，
他是用什么权柄来这样做的？
他用什么权柄可以这样做？
那耶稣就告诉他们这个记号，就是你们可以毁掉这个圣殿。
跟着耶稣就告诉他们，给一个记号，他就说你们如果毁掉这个圣殿，
那三天以后他可以把这个圣殿重建起来。
三日之后他将这个圣殿重建起来。
其实他的意思乃是说他的身体就是那个圣殿，
但其实他的意思是指紧他的身体就是这个圣殿，
就是在十字架上被毁坏，然后三天之后再复活过来。
他会在十字架上面被毁坏，但三日之后他复活过来。
那这件事以后呢，耶稣仍然留在耶路撒冷过月节。
这件事之后，耶稣仍然留在耶路撒冷过月节，
就是全世界的犹太人上个周末他们所庆祝的这个月节，
就是全世界的犹太人上个礼拜所庆祝的月节。
使徒约翰告诉我们，在这段时间耶稣行许多的神迹。
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这段时间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
然后也有许多人信了他的名，
也都有很多人信了他的名。
事实上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他也这样说，使徒约翰也这样说。
事实上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使徒约翰也都这样说，
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的。
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行了很多的神迹，但都没有记载在这个书上。
那么有关这么多人他们看了耶稣所行的神迹，然后信了他的名的这些人呢，
对于那些看到耶稣的神迹然后信了他的人，
那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告诉给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讲解。
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讲解。
耶稣说他没有将自己交托给他们。
耶稣说他没有将自己交托给这班人，
因为他其实他也用不着谁来见证人怎样，
因为他用不着人去见证他。
有时候我们看到确实有一些做领导的，
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做领导的，
他们误以为跟随他的人是完全对他们忠心的，
他们误以为跟随他的人是完全的忠诚，
其实并不是这样，
其实并非这样，
或者在这里讲到的，
或者在这里讲到的，
他们以为大家在这里很注意的听，
或者他会觉得大家在这里很留心的听，
其实他们思想到哪里也不知道了，
其实他想着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魂游向外，
魂游向外，
只是有些在那边点头，
可能我们会一路点头。
那 这些呢，就是同样这些信耶稣的名的人，
同样地，这些信耶稣的名的人，
他们自称他们相信耶稣的名，
他们自称他们相信耶稣，
可是他们所信的乃是另外一种的信，
但他们的信却是另一种的信。
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他们的信并不是第一章第十二节那边所说的。
我都肯定他们的信并非是好像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所讲的。
那边说这些接待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他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那里说凡接待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他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所以你注意看，这两样都是信耶稣的名。
你看到这两样都是信耶稣的名。
可是此信非彼信，
但是此信非彼信，
不是一样的信，
不是同一样的信。
所以耶稣没有把自己交托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呢？
所以耶稣基督没有将自己交托他们的原因是什么？
或者是不用他们来见证他的缘由是什么呢？
或者说不需要他们见证他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他知道万人，
因为他知道万人，
他也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他也都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是什么。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耶稣所知道的跟尼哥底母所知道的来做一个对比。
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将耶稣所认识的知道的和尼哥底母所知道的做一个对比。
有关这个尼哥底母呢，我看到有三种不同的那个意音。
关于尼哥底母，我看到有三种不同的意
音。我从小习惯就是用尼哥底母，哥，尼哥底母，哥哥的哥。
从小我喜欢用尼哥底母。
有些人就问我，是不是尼各底母，就是各位的各。
有些人会用尼各底母。
另外是一种翻译，也是用，甚至用尼哥德母。
有些人会翻做尼哥德母。
所以如果你习惯用哪一种，就无所谓，就用哪一种。我比较习惯用尼哥底母。
所以你用哪个的翻译都无所谓，但我比较喜欢尼哥底母。
因为就从小已经习惯了这个名称。那个这个底母呢，他是一个尼哥底母，他是一个法利赛人。
尼哥底母一个法利赛人，
所以他是一个很有地位、很德高望重的一个犹太人。
他一个很有地位、德高望重的犹太人。
所以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
所以他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
他开始跟耶稣交谈呢，他是很尊重耶稣的，称耶稣为拉比。
他开始同耶稣交谈的时候，他很尊重耶稣，他称耶稣为拉比。
他说，我们知道你是由神哪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
他说，我知道你是从神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讲的话，如果没有神同你同在，你没可能这样做到。
所以他在这里呢，是代表那些众多信耶稣的名的犹太人来向耶稣讲话的。
所以他是代表那些众多信耶稣的犹太人去跟耶稣讲话。
他把他们的信念放在用言语来向耶稣表达，
他将这些犹太人的心思意念用言语去跟耶稣表达。
所以当然有其他的犹太人呢，认为耶稣是有鬼魔附身的，
但有些犹太人他认为耶稣是有鬼魔附身。
可是尼哥底母他很有礼貌的称耶稣为拉比，
但是尼哥底母很有礼貌地称呼耶稣为拉比。
即便耶稣不是从一个名校出来的，
虽然耶稣不是一个名校出来，
当然我们今天有一些名校，就是有这些常春藤的这些学校。
当然今天我们有很多的名校，例如常春藤这些学校。
当时他们的名校就是你从哪一个有名望的拉比出来的门徒，那你就有很有名望。
当时的名校意思就是，如果你是从一个很有名望的拉比那里教出来的，你就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人。
其中一个就是使徒保罗。
其中一个就是使徒保罗。
所以尼哥底母这样的称耶稣为拉比呢，比耶稣的门徒称耶稣为拉比是更有意义的。
所以尼哥底母称呼耶稣为拉比，比那些门徒称呼耶稣为拉比是更加有意思。
可是即便尼哥底母和他所代表的这些人呢，他们所知道有关耶稣的是正确的。
虽然尼哥底母同那些尼哥底母所代表的犹太人，他们所相信的是正确，
可是他们所知道的耶稣是从神而来，他们所知道的耶稣有神的同在来行神迹，这些还不足够。
虽然他知道耶稣是从神而来，他知道耶稣是有神同在才能行到这些神迹，但这些认识这些的东西仍然是不足够。
就好像今天有些人说，哦，耶稣他是一个大好人，他是一个伟大人物。
就好似今日有啲人会话耶稣系一个大好人，一个伟人，
或者是说基督教是一个很好的宗教，是叫人做好事，
又或者话基督教一个好嘅宗教，教导人向善。
可是最终他们的结论还是所有宗教都是好的，都是叫人行善。
但系佢哋最终嘅结论可能都系话，所有嘅宗教都系好多系导人向善。
他们并没有意味到认识到耶稣他就是神，他是唯一能够救我们的一个救主。
佢哋冇意识到耶稣基督就系唯一嘅神，唯一嘅救主。
所以尼哥底母所知道的就只限制在哪里。
所以尼哥底母所知道的就是局限于那里。
可是耶稣所知道的是什么呢？
但耶稣所知道的是什么呢？
耶稣所知道的就是人所需要的不只是知道他是谁，
就是人所需要的不是单单知道他是谁，
或者是知道耶稣能做什么，或者是耶稣从哪里来，
或者知道耶稣可以做些什么，或者知道耶稣他是在哪里来，
这些都不够，
知道这些都是不足够。
所以人所需要的乃是彻底的一个委身给神，
人所需要的是一个彻底的委身于神，
就是委身给耶稣，放下他旧的生命，然后开始一个新的生命，
就是要委身于耶稣基督，去放下他旧的生命，
这个就是
新的生命，
就是这个就是耶稣用重生这个字来代表，
耶稣就是用重生这个最代表。
所以今天我们要从三方面来看这个重生。
所以今天我们要用三方面去看重生。
一个就是这个重生已经神已经给我们这个应许了，老早已经给这个应许。
第一就是重生，神原来一早已经给了我们有一个应许。
第二呢，就是重生为什么需要重生。
第二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重生。
第三呢，这个重生是怎样实现出来的。
第三就是究竟重生是怎样去实现出来。
所以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应许。
首先我们看看这个应许。
那尼哥底母现在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已经讲述了他对耶稣的认识。
尼哥底母去到耶稣的面前，他讲出了他对耶稣的认识。
可是耶稣立刻 回应他，就是知道告诉他耶稣所知道的。
但耶稣却回应他，究竟耶稣所知道的是什么？
就是他需要重生。
就是他需要重生。
当耶稣提起他需要重生的时候，
当耶稣提起他需要重生的时候，
尼哥底母就立刻误解了。
尼哥底母就立刻有点误解。
所以耶稣只好再讲一次。
所以耶稣只好再讲一次。
虽然再加上一些解释。
再加上一些解释。
可是最终尼哥底母还是不明白。
但尼哥底母仍然是不明白。
所以他最后一句话说：“这是怎他说怎能有自私呢？”
所以最后。尼哥底母话：点解会？点可能有呢啲事咧？
所以那时候耶稣只好稍微的给他一些责备了。
跟住耶稣就稍微俾有啲嘅责备。
所以我们今天经文的最后一句，耶稣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你还不明白这事吗？
所以今日嘅经文最后一句，佢话：你系以色列人嘅教师，你点可以？你点可能会明白呢件事咧？
耶稣怎么会这样说呢？难道耶稣意味着说所有的？犹太人的先生都应该知道这事吗？
耶稣为什么会这样说？难道所有犹太人的教师都应该知道这些事吗？
如果知道了，为什么耶稣还需要 再说一遍呢？
如果知道的时候，为什么耶稣要再说一遍呢？
原来神老早已经给先知以西结一个意象。
原来神很早已经和先知以西结给了一个意象，
所以让他把这个意象传达给百姓，
让他将这个异象传递给百姓。
在这个异象中，以西结被带到一个山谷中。
在这个异象当中，以西结被带到一个山谷。
我们可以看这幅图画。
我们看这幅图画。
那这个山谷里面呢，遍地都是非常枯干的骨头。
在这个山谷里面，遍地都是非常枯干的骨头。
然后神就吩咐以西结要对这些骨头发预言。
跟住神就吩咐以西结要向呢啲嘅骨头去发预言。
所以以西结三十七章第五节，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所以当以西结他这样的发表这个预言的时候，
所以当以西结咁样发表呢个预言嘅时候，
他就听到了声音，
佢就听到一啲声音，
因为这些骨头都连结起来，
因为呢啲骨头都连结起嚟，
而且还长了筋。
跟住长咗啲筋，
而且还长了肉，
跟住长咗啲肉，
而且还长了皮，
跟住长咗啲皮。
可是这些连接起来之后， 还不能站起来，还没有生命。
当这些连结起来之后，他仍然是不可以站起来，因为仍然没有生命。
所以以西结必须要在第二次的再预言。
于是以西结做了第二次的预言。
所以 第九节以西结这样说。
第九节以西结这样说。
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所以
他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
所以这气息就进入他们身上，
所以气息就经过他们身上，
所以他们就活过来，就站起来了。
跟住佢哋就活过嚟，站起嚟啦。
然后神就对以西结说：，
于是神就同以西结话：，
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
神就话：，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
所以以西结在这里所写的是以色列的先生，他们必须熟悉的。
所以以西结这里所写的所有 的以色列的老师都应该很熟悉的，
包括尼哥底母，
包括尼哥底母。
可是这个尼哥底母呢，他虽然明白以西结的这个意象，可是他却没有跟耶稣连接起来。
虽然尼哥底母明白这个以西结讲这个意象，但是没有将他跟耶稣基督连接起来，
因为他没有把旧约的那件事跟新约的这个耶稣连起来，
因为没有将旧约的预言将同耶稣基督连接起来。
他可能看这个以西结的这个意象为将来所期望的、所要发生的众人的复活。
可能他们看这个的意象，看为是向所有人、所有全世界人将来要发生的所有人的复活。
就是当第二次的审判，最后的审判，不是第二次，最后的审判到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起来。
就在第二，就在审判的时候，所有的死的人都要复活。
就好像当那个拉撒路的姐姐马大的理解一样。
就好像拉撒路的姐姐马大的理解一样。
当耶稣赶来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
当耶稣讲到去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
然后耶稣对马大说，他要复活起来。
但是耶稣跟马大讲，他说 他会复活起来。
可是马大误解了。
但马大误解，
他在这个约翰福音11:27，他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
在约翰福音那里讲，他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日的时候他会复活。
可是耶稣所耶稣的意思就是当时拉撒路就要复活起来。
但耶稣的意思是当时拉撒路就会复活。
所以为了要理解耶稣用耶稣从耶稣的角度来理解以西结的那个意象，
所以我们要用耶稣的角度理解以西结这个意象。
我们必须要理解耶稣到来世界上的目的，乃是要平息神的震怒。
我们必须要知道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平息神的愤怒。
因为以西结的这个意象，神给以西结这个意象呢，就是要传达神安慰的话语。
神给以西结的意象就是要传达神安慰的话语。
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已经以色列人的这个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毁坏了，毁灭了。
因为当时耶路撒冷已经被毁灭，
因为以色列人犯罪了。
因为以色列人犯罪，
神就差派敌人来攻打他们。
神就差派很多的敌人去攻打他们，
成为他们的审判。
成为他们的审判。
好了，那审判已经过去了。
跟着审判过了去之后，
那这些整个以色列人他们就完失去了指望，他们觉得已经没有指望，好像枯干的骨头一样。
当时的以色列人已经失去了指望，好像那些枯干 的骨头一样。
可是神要告诉他们，因为神的怜悯，神要在他们再活起来。
但是神却要告诉他们，因为神的怜悯，神要将他们再次活起来。
所以神就用他有生命力的话语，再加上他的灵气，让这些枯干的石头可以再次活起来。
所以神就藉住他有生命的话语和圣灵，去将这班枯干的骨头再活起来。
同样的，今天神也是给予他安慰的话语。
同样今日神都仍然系俾帮佢安慰嘅话语。
不论是给第一世纪的尼哥底母，还是给二十一世纪的我们，
无论系俾第一世纪嘅尼哥底母，或者系廿一世纪嘅我哋，
我们都是死在我们的罪恶和过犯里面。
我哋都系死喺我哋嘅罪恶同过犯里面。
因为神的震怒临到我们，
所以神嘅震怒临到我哋。
可是因为神的恩典和他的怜悯。
但因为神的恩典同佢怜悯，
靠着神的话语，靠着神的灵，我们可以有新的生命。
靠着神的灵，神的话语，我们得到新的生命。
所以当尼哥底母来到耶稣的面前，告诉耶稣他所知道的。
所以当尼哥底母去到耶稣面前，话俾佢听佢所知道嘅嘢。
耶稣立刻很严肃地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耶稣即刻好严肃咁同佢讲：我实实在在嘅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神告诉尼哥底母，耶稣告诉尼哥底母，他确实需要知道的是什么？
耶稣话俾尼哥底母听，佢确实需要知道嘅究竟系啲乜嘢嘢？
他需要知道的，并不是耶稣是从神而来的，或者是耶稣是有神的同在才能行神迹。
佢要知道嘅，并唔系单单系耶稣系从神而来，或者系耶稣系有神同在，所以可以行到呢啲嘅神迹。
他还必须知道这些神迹乃是指出人更深刻的需要，而且神有更大的礼物要给人。
他必须要知道的是这些神迹是有一个更深层的意义，就是神要给一个礼物给所有的人。
所以不只是当时神给这个借着以西结给予这个应许，
所以不单单是当时神藉着以西结给当时的以色列人一个应许，
就是神的那句话说：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里面，让你可以活过来。
就是他说我要将我的怜悯放在里面，要你们可以得活过来。
那即便当时的尼哥底母他错过了，他不明白这一个意思。
当时的尼哥底母他错过了，不明白这个意思。
对我们今天，我们不能错过这个看见这个教导。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可以去错过看不到这个教导。
这个教导就是神的这个应许，就是神要给我们他的灵，让我们可以活过来。
这个应许就是神要将他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活过来。
因为我们所领受的是双重的应许。
因为我们所领受的是双重的应许。
在耶稣还没有离开世界之前，耶稣再次加添这个应许。
当耶稣未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再次加添这个应许。
所以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耶稣再讲一次。
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七节，耶稣再讲多一次。
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是圣灵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
他说我去是同你们对你们有益，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那里来，
所以
我若去就差他来。
所以第一次呢，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告诉百姓说，他要赐给人们他的圣灵。
第一次当神去藉住以西结话俾当时人嘅以色列人听，神要赐佢嘅生命。
然后第二次，耶稣直接对门徒说：我要将我的保惠师，就是圣灵给你们。
第二次，耶稣直接嘅同佢嘅门徒讲话：我要将保惠师赐俾你哋。
那现在第二次，第二部分，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个重生呢？
第二部分就是我们究竟为什么需要重生。
当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他必须重生的时候，
当耶稣告诉尼哥底母他必须要重生的时候，
他告诉他目的乃是要让他能见神的国。
他告诉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他能够看得见神的国。
对尼哥底母这么德高望重的一个人， 要他重生才能见神的国，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羞辱。
对尼哥底母一个这么有德高望重的人话俾佢听，要重新出去睇到神嘅国，系一个好大嘅侮辱。
因为对一般的犹太人来讲，他们的观念乃是他们每一个人都要参与在神的国度里面。
因为对一般嘅犹太人嚟讲，每一个人都要参与喺神嘅国里面。
就是当神的国度降临的时候，
就系当神嘅国度降临嘅，
他们会见证，他们也会分享在里面。
他们会去见证，也都会分享在当中。
可是耶稣对尼哥底母说的，你要重生才能见神的国，这个见神的国是什么，意味着什么呢？
但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他说你要重生才能见到神的国，究竟这个神见神的国是什么意思呢？
耶稣第二次重复的时候他这样说，
耶稣在第二次重复的时候这样说，
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如果人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所以因为这两句是平行的，
因为这两句是平行的，
所以按照平行的原理呢，这个重生就是从水和圣灵生。
所以按照平衡的原则，这个重生就是从水和圣灵生。
然后建神的国就等于是进神的国，
而建神的国就等于进神的国。
所以基本上耶稣在告诉尼哥底母，
所以基本上耶稣就告诉尼哥底母，
你知道我是从神来的，
你知道我是从神而来，
你看到我行的神迹是代表神与我同在，
你看到我所行的神迹代表我是同神同在。
那当你看到这些神迹这些记号的时候，你只是看外在的这些象征吗？
当你看到这些神迹这些记号的时候，你不是只看到外在 的象征吗？
你有没有看到神的国在里面？你有没有看到你是能不能进神的国在里面？
你有没有看到你可以见到神的国？你有没有看到你可以进神的国？
所以对尼哥底母来说，这是一个很挑战性的一个问题。
所以对尼哥底母来说，这是一个很挑战性的问题。
对他的要求呢，是他要有彻底的改变。
对他要求是要他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所以他不只是置身事外的在那边旁观神 耶稣在那边行他的神迹。
所以他不单单是置身事外的 在一边去旁观去看耶稣所行的神迹。
他必须要站好他的立场。
他必须要站好他的立场。
换句话说，他不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
换句话，他不是单单是口头上去讲讲而已。
他乃是要选择他的立场，要投入在里面。
他却要去选择他的立场，要去投入在里面。
如果尼哥底母要做这彻底的决定的话，
如果尼哥底母要做一个彻底的决定的话，
他必须要从水和圣灵生。
他必须要从水和圣灵生。
所以这让我让尼哥底母想起了神对像那个以西结先生所说的一句话，
所以就让尼哥底母去想起神对以西结先生所讲的一句话。
以西结36:25-27这样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去掉一切的偶像。然后27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所以这件事呢，已经神对先知以西结说的话已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应验了。
所以神对以西结先知所讲的话，其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应验，
就是当时施洗约翰这样说。
所以施洗约翰当时这样说，
在马可福音1:8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就是耶稣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
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和你们施洗，但耶稣却是用圣灵和你们施洗。
所以约翰的施洗是悔改的洗，可是耶稣的施洗乃是圣灵洁净心灵的施洗。
所以约翰的施洗是悔改的洗，但耶稣的洗是洗净心灵里面的洗。
所以我们可以总括起来说，
所以我们可以总括来说，
我们需要重生，
我们需要重生，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我们的这个本性上，我们是从肉身生的。
因为我们本性上面，我们是从肉身生。
可是，因为我们是从肉身生的呢，我们就很自然的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
因为我们是从肉身所生的，所以我好自然我们不能够明白属灵的事。
而神的国却是属灵的国。
但是神的国却是属灵的国。
是看不见的。
是看不见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重生，让我们有这个属灵的看见。
所以我们必须要重生，好使我们有属灵的看见。
比如说当有一个人需要你帮助的时候，
例如如果有一个人需要你帮助的时候，
然后你的身体你的肉身很疲惫，
你的身体很疲惫，
可是你如果有这个属灵的这个爱去爱这个人的话，那你会否认你自己的疲惫，你去帮助这个人。
如果你有一个属灵的爱在你里面的时候，你会否定你的身体的软弱，你都仍然去帮助这个有需要的人。
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肉体和这个灵命的挣扎在那边。
所以我们看到肉体和灵命的挣扎在当中，
帮还是不帮，去还是不去，
帮还是不帮，去还是不去。
然后从另外一方面来讲，
从另一方面来讲，
我们需要重生，乃是我们因为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我们是 瞎眼的。
我需要重申，是因为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是瞎眼。
尼哥底母看到耶稣他是神，从神那边来的。
尼哥底母看到，他知道神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
他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而且很肯定的说，若不是有神的同在，他不可能行这个神迹。
他看到神所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也都肯定的知道，如果不是神同他同在，
可是他
行到这个神迹，
可是他看不到这个神迹背后的一个属灵事实。
但是他看不到这些神迹背后的属灵事实。
所以我们常常也是这样，
我们常常都是这样，
我们常常就是处理外表表面上的事，没有去处理内心的事。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处理外表的事，我们没有处理内心的事。
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人讲了一句话伤了你的心，
举个例，如果有一个人讲了一些说话伤害了你的心，
那你就这样的记恨，或者是你就这样的让它过去吗？
你会不会就这样一路怀恨，或者你让它过去呢？
你有没有停下来来看看你为什么会生气？
你有没有停下来看看想一想你为什么会生气？
是不是在你心里有一些什么事情在纠结着？
是不是有一些事在你心里面纠缠着呢？
我们就说这个纠结就是我们心里面的属灵的征战。
我们知道这些的纠缠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
所以因为这个心里属灵的征战，那你一句话平常你听起来没有觉得什么，可是这一次你听起来就觉得很恼火。
或者你平时听到同样的说话，你不会有什么的生气，但是那一次你听到这个说话，你会很生气。
所以第一，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肉身的，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肉身在身。
第二呢，因为我们是瞎眼的。
第二就是我们本来就是瞎眼，
所以我们需要重生。第三乃是因为我们对属灵的事我们非常的无能为力，非常的无助。
第三就是我们对属灵的事我们非常无能为力。
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告诉我们，
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告诉
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以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那里说我们并非与属血气的征战，乃与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
换句话说，你的敌人不是你的配偶，
换句话你的敌人不是你的配偶，
也不是你的同事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姐妹，
也都不是你的同事或者教会的弟兄姐妹。
你的敌人乃是要占领你的心的恶魔魔鬼，
你的敌人是要占领你内心的那个恶魔。
所以你跟魔鬼征战，你不可能用血气，
所以你要跟魔鬼征战，你不可以用血气。
所以是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保罗告诉我们那些属灵的武器，属灵的兵器是什么。
所以以弗所书保罗告诉我们那些属灵的兵器究竟是什么，
让我们可以用属灵的兵器来打这场属灵的征战。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些属灵的兵器打这场属灵的征战。
最后我们谈谈这个重生的实现是怎样。
最后我们讲一讲重生的实现究竟是怎样。
那第八节这里耶稣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那里讲到他说风从哪里去，你听见他的声音却不晓得从哪里来，从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所以从神从这个灵生的呢，它就像风一样。
所以从灵生的就好像风一样。
这样的一个比喻呢，就立刻让我们想到我们在灵的圣灵的能力里面能够做的事。
这个比喻给我们可以立刻想到，就是在圣灵里面可以做，我们究竟可以做到什么事。
我们多多少少已经经历到这个风的能力，是不是？
我们多多少少都经历到风的能力，
无论是上周还是去年，
无论是刚刚这个礼拜或者是上年。
如果这两者你都没有经历到，那你可以看到那个发电站是用风来发电的。
如果你两次都没经历到，但你都可以知道很多发电站都是用风来发电。
那么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里，
在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里面，
所以在这两种语文里面呢，他们只用一个字来代表风、灵还有气。
他们都是用一个字代表风、灵或者气。
那希伯来文的这个 Ruach 可能我们没有那么熟悉，
希伯来文那个 Ruach 我们不太熟悉，
可是在希腊文的 pneuma 我们就很熟悉了，
但是希腊文的 pneuma 我们很熟悉，
你知道那个一些工具是用气来推动的，那个就是我们讲到气流学，就是 pneumatology。
我们讲到那些工具是用气流发动的，我们叫做 pneumatology。
所以在这里呢，它就在语言上的，就是说你们从铃声，就是从这个 pneuma 生的，那你就好像风一样，好像 pneuma 一样。
所以如果你是从铃声的，就是好像风一样，好像 pneuma 一样。
可是这里所强调的就是这个风的不定性，这个风的意料不那个料不到的那个性质。
知道经文提到风那种的不确定性。
虽然这里呢，我们也顾虑到这个圣灵这个灵的能力在里面。
我们在这里看到，其实就是讲到圣灵的能力。
所以一方面看到这个风的不定向的吹。
我们看到风无定向咁样吹。
比如说你常常看这个那个气象台啊，看到这些风不知道从哪里飞来，可是往哪里飞去。
我们看气象台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风不知道在哪里来或者哪里去。
可是同时你要知道这个风的吹向呢是带着能力的，
但我们很清晰的知道风那个吹向是带着能力，
这个大能这个能力呢最明显的彰显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时候，
这个能力最明显的彰显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时候。
所以如果你们回去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的时候，
如果你回去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五节的时候，
就是说第一个亚当他是领受神的这个灵气才成为一个活人，
第一个亚当是领受神的灵气成为了有灵的活人，
可是第二个亚当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给我们他的给我们他的灵，让我们可以成为活人。
第二个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给我们众人灵，以致我们成为活人。
所以这个圣灵的大能能够让人复活的呢，就是同样给我们这个能够新的生命。
所以圣灵的大能令到耶稣复活，同样地可以令到我们有新的，
让我们可以重生过来，
让我们可以重生过来。
就是当我们接受他的话语，接受他的灵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接受他话语的灵的时候。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能力能够让一个人洗心革面，能够有生命中有180度的转变。
就是这个的灵令到人可以完全洗心革面，可以生命可以完全的180度的改变。
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我们当我们说本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或者用圣经的方式来讲，这个非洲人怎么能够改他的肤色呢？
或者用圣经的方式来讲，非洲人怎么可以改变他的肤色呢？
或者是说豹怎么能够改掉他皮那个皮上面的那个斑点呢？
又或者怎样可以改变那些斑马那些皮上面的斑点呢？
那这些都是说，如果不能改变的话，那些只是借口。
如果我们觉得这些都没可能改变的时候，其实这些是一些借口，
因为根本都没有这个意愿来改变，
因为你根本没有这个意愿去改变。
那换句话说，一个重生的人有着圣灵的大能能够让他改变，
一个重生的人可以藉着神的大能让他有改变。
那这个改变从哪里来呢？
这个改变是从哪里来呢？
这个改变我们所讲到的所谓的改变是怎样的一个改变呢？
我们所讲这个改变究竟什么改变呢？
就这个改变就是主要就是在人的一念之差。
这个改变其实最主要都是讲到人的一念的之差，
做与不做， to do or not to do, to be or not to be,
做或者不做。
那 这个就是当比如说一个人呢，他之前他是很崇拜一个人崇拜一件事的时候，
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之前未信耶稣的时候崇拜一件事或者一个人的时候，
因为这个改变呢，他就把他的偶像呢深深的拉下来，然后就完全的把自己献上给神。
因为这个改变，他就将这些偶像完全的拿下来，跟着将他献给神。
我有一个朋友他告诉我他以前呢他都是唯利是图的一个人。
有个朋友告诉他以前是唯利是图，
他对他来说赚钱就是他生命的使命，他生活的使命，
对他来说赚钱就是生命的使命。
可是当他改变的时候呢，就是 所以这些改变就是当他把自己生命交托 给基督的时候，
当他将生命交托给基督的时候，
即便我不知道他，我不论断他是不是已经重生，或者是他什么时候重生，
虽然我不知道他在什么时候重生，或者他是不是已经重生，
当我看到他这个生命生活的趋向有改变的时候，
但当我看到他生命有改变的时候，
我就知道他生命已经不一样了，
就知道他生命已经不一样，
他的思想已经被圣灵所光照，
他的思想已经被圣灵所光照，
他现在所看到的就是除了金钱以外还有更大更重要的事，
他现在看到的除了金钱以外还有更加大更加重要的事，
所以被圣灵充满，或者是重生，不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重生的时候呢，他这个我们的这个思想就已经被光照了，
所以当我们被圣灵重生的时候，我们的思想会被光照，
除了思想被圣灵光照呢，另外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心被圣灵净化，
另外就是当我们被圣灵重生的时候，我们的心会被圣灵净化，
因为我们说了我们从水和圣灵生的，
因为我们说我们是从水和圣灵，
所以很自然的这个水就代表我们的这个心里的悔改，
很自然的这个水就代表我们内心的悔改，
那圣灵所带来给我们心里的洁净，
圣灵带给我们内心的洁净，
所以当我们有这样被净化的心的时候，
当我们有这个被净化的心的时候，
罪已经对我们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罪已经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吸引力，
犯罪的事呢，甚至会对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恶心。
犯罪的事，甚至会对我们非常的恶心。
然后除了思想被光照，除了心被净化，还有一样就是我们的欲望已经被更新了。
除了我们的思想被更新，同埋我们的心灵被净化。
比如，
仲有一样就是我们。
欲望被更新，
或者欲望都被更新。
比如说，你以前是一个喜欢夜生活、喜欢灯红酒绿的生活的。
比如话，你以前系中意夜生活、中意灯红酒绿嘅生活，
或者是一些其他看起来非常无邪的欲望的。
又或者你以前系好追求一啲非常无限、无稽嘅欲望。
可是当这些无邪的欲望呢，跟我们对神的服事、对神的敬拜起了冲突的时候，
但是当这些欲望和对神的服事有冲突的时候，
已经对我们没有什么吸引力，已经没有对他没有欲望了，
这些欲望已经对我们不再有吸引力了。
比如说一个人喜欢去潜水 scuba diving，
如果有一个人喜欢潜水的，
那如果要去追求这样的一个爱好的话，那你不必须每一个周末去在外面靠近海边那边才能够去潜水。
如果要追求这个的欲望的时候，要每个周末都要去到海边潜水。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重生的一个基督徒，那你就觉得这个跟你敬拜神是有冲突的。
如果你是一个重生基督徒，你就会知道或者觉得这样东西是跟你敬拜神有冲突，
那这一个爱好呢，你就必须要稍微收敛一下，
这个爱好你必须要收敛，
所以这样的欲望呢更新，你之前对好像上周我们听到一个见证，受洗见证说之前把圣经不当作一回事，感觉很愚蠢，可是现在已经有这个欲望来读圣经。
比如说上个礼拜有一个的受洗的见证，他说之前对放圣经当是一回事，但现在因为重生去有这个欲望去看圣经，
或者是在礼拜天来敬拜神是可有可无的一件事，
又或者你觉得你去礼拜日敬拜神是可有可无的事，
可是因为这个欲望的这个更新已经充满着这个欲望来敬拜神，
因为这个欲望更新，所以你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期望愿望去敬拜神，
所以总括来讲呢，重生就是要开始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总括来讲，重生就要开始一个新的生命。
这个新的生命，我们称为是复活的生命，是主耶稣给我们每一位跟随他的人。
这个新的生命，我们称为是复活的生命，是主耶稣给每一个跟随的人。
今天很多人好像尼哥底母的那个时代一样，他们信耶稣的名。
今日好多人都像尼哥底母的时代的人一样，他们信耶稣基督，
他们自称是基督徒，
他们自称是基督徒，
可是他们是不是从水和圣灵生，那还是另外一回事，
但他们究竟是从水和圣灵生，这个可能是另一回事。
曾经有一个基督徒跟我讲， 一个基督徒跟我讲，他说他不觉得需要到教会去敬拜神。
有一个自称为基督徒的人跟我讲，他说我不觉得需要去教会敬拜神。
或者说其他的基督徒觉得这个罪无论是自己的罪还是别人的罪都无关紧要。
又或者他会觉得自己的罪或者人家的罪都无关痛痒。
他们更没有这个想法要学习像耶稣基督一样。
他们更加没有一个想法要学习跟随耶稣基督的样式。
还有等等等等。
有很多很多。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我们在历史以上看来，就是我们把教会分成看得见的教会跟看不见的教会。
所以在历史的角度，在我们可以将教会分为看得见的教会和看不见的教会。
那些坐在教会里面，我们这些坐在教会里面的人，
我们这些坐在教会里面的人，
我们重生的基督徒，在神的面前看来，我们就是属于这个看不见的教会。
但对于重生的基督徒来讲，那班的人就是一个看不见的教会。
人看不出你是不是真正的一个重生的基督徒，
人是看不出你是不是究竟一个重生的基督徒。
可是呢，我们这些坐在这里的人，没为这个软板凳软这个椅子的人，
但是我们每一个坐在这个软板凳的人，
我们都是看得见的教会，
我们都是看得见的教会。
我们说这个教会今天有150个人，
我们说今天教会有150人，
可是真正几个人重生我们不知道，只有神知道。
但究竟有多少个人去重生我们不知道，只有神知道。
可是最后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消息告诉我们，
但最后我有一个好的消息告诉大家，
就是这个重生呢，并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
就是重生不是靠自己的努力。
就好像我们肉身生下来的时候，我们自己做不了什么，我们还是一个小婴孩。
就是好像我们肉身出生的时候，我们根本做不到什么，我们是一个小婴孩。
是我们的母亲辛辛苦苦把我们生下来，
而是我们的母亲很辛苦地将我们生下来。
同样我们在属灵的重生呢，也是圣灵的工作。
同样地，我们属灵的重生是圣灵的工作。
主要就是我们像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说的，
就好像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说的话，
你所看到的这一切，
你所看到的一切，
你知道什么？
你知道什么呢？
你没有，你是只是看表面上的吗？
你只是看到表面的吗？
他说是你知道你需要重生，
而是还是你知道你自己需要重生呢？
你可能像我已经做了40年的基督徒，
你或者好像牧师这样做了40年基督徒，
你可能好像可能你在你来教会，或者是你相信耶稣才几个月或者是几年的时间，
又或者你刚刚信耶稣信了几个月几年。
问题不是在于你有没有用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名称，
个问题不是在于你是不是称你自己为基督徒，
问题是你是不是已经重生了。
问题是究竟你有没有重生。
我们同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你对尼哥底母的这句话也是给我们一个当头一棒，
你对尼哥底母这些的说话对我们来讲都是当头棒。
让我们不要自满以被称为基督徒这个名称，
让我们不会自满于被称为基督徒这个名称，
让我们 自我审查我们是不是已经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
让我们去重新审查我们究竟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
我们的确需要重生，
我们的确需要重生，
我们也必须接触重生的果子来，
我们也都需要结出重生的果子。
求神你的灵在我们心里继续动工，
求神你的灵继续在心里面动工，
因为我们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彻底的改变，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彻底改变，
唯有你的灵才能在我们心里做这彻底的改变，
唯有你的灵才让我们心里面要做彻底的改变。
谢谢你听我们祷告，
多谢你听我们祈祷，
也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
也都多谢你给我们话语。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